美国财政部刚刚发表的数据显示，中国连续六个月持续减持美国的国债，日本已经取代中国再次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人。这个消息立刻引起了俄罗斯的兴趣和关注，官方的俄新社很快采访到了专家发表评论，认为中国减持美国国债会给俄罗斯带来好处，因为中国可能把省下来的钱以中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方式投入俄罗斯，因此能够间接地促进和帮助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国内经济危机使俄罗斯越来越重视中国的投资，中国将投资兴建莫斯科到喀山高速铁路等项目一直被俄罗斯媒体大量报道。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五月初访俄时，中国的一些投资项目也会被两国领导人讨论。专门致力于对外宣传而在去年成立的俄罗斯卫星网的报道说，中国投资正逐渐进入远东地区。俄罗斯远东发展部副部长舍列伊金不久前访问中国时强调，远东地区正为中国投资打开绿灯，并在最大程度上为投资人创造舒适的条件。但现实情况却与官方的说法截然相反，中国投资时常成为俄罗斯各方关注甚至是批评的焦点。在一些俄罗斯媒体的报道中，中国投资形象负面，许多报道突出中国投资所带来的损失和危害，比如因为投资所带来的中国移民将如何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以及如何破坏生态环境等等。有影响力的俄罗斯新报发表的长篇调查报道说，在西方制裁和日益高涨的通货膨胀背景下，俄罗斯似乎除了向中国出让自然资源之外已经别无选择。新报多次报道了在俄罗斯后贝加尔斯克边疆区由中国投资的一个大型造纸厂的项目，以及这个项目对当地自然环境和其他领域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报道还提到了中方贿赂当地官员，以及中方与当地居民关系紧张。中国的这个投资项目包括纸浆生产和木材加工，地点位于俄中边境附近被森林覆盖的莫格沁地区，离黑龙江的大兴安岭不远。中方为了这个项目已经在当地租赁了大片的林地。为了保证原材料木材供应，中国投资人还计划在未来的两年内再租赁与莫格沁地区临近的另外一个地区图基罗奥列克敏地区200万公顷的土地，这能占这个被原始森林所覆盖的地区的40%的面积。但当地居民反对抗议出租计划，他们已经上书后贝加尔边疆区政府，并在媒体上发表了公开信。后贝加尔电视台的报道说，中国在基于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中国租赁林地将使以狩猎和伐木为生的当地居民的生计受到威胁。报道特别提到了中国工人如何在投资项目所在地莫格沁地区工作。从电视画面中能看到，森林被砍伐后已经准备好了的大批木材，包括熊在内的林区动物被中国工人猎杀，引起当地居民不满。后贝加尔斯克地区的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罗基纳抱怨说，当地居民目前生活困难，但俄罗斯却没能从与中国的合作和贸易中得到好处。罗基纳说，过去是陈列的火车的金属卖到中国，现在数量已经减少，因为已经没剩下什么能再卖给中国的了。但木材至今大量出售到中国，而且这些木材的质量非常好，这些贩运渠道许多都不合法，没有人知道所获得的收入都流向了何方，而我们从中国进口的仅是服装等轻工产品。罗基纳说，与俄罗斯一边落后没有活力的景象不同，中国边境城市满洲里在俄国的眼中迅速变化，正是利用与俄罗斯做生意赚到的钱，满洲里已经多次翻舰。离中国不远的赤塔市的活动人士萨夫瓦杰耶娃则认为，他所在的后贝加尔地区虽然与中国相接壤，但中国投资、双方的合资企业甚至中国移民并非像人们想象和报道的那样多。 萨夫瓦杰耶娃说，俄国官方说的非常好听，但现实完全是另外一个情况。比如移民政策，俄罗斯的移民法极其严厉苛刻，中国人要是想在当地合法工作，雇主需要支付7万卢布，大约相当1500美元，来办理工作签证。然后中国人还需要通过俄语、有关俄罗斯宪法、俄罗斯历史知识的考试，这些措施其实是限制外来移民。萨夫瓦杰耶娃说，投资气候不好、腐败和沉重的税务负担使人们不愿意来俄罗斯投资，商人们更失去了经商兴趣，因此无法期待当地的经济能有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